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甘怀文姐妹，她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小时候就信了耶稣也去教会，但是这一个信仰其实在她的生命中直到国中经历了上帝亲自经历他之后，他其实才开始有意识到，哦，这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然而在大学的时候，他又更加清楚地经历了上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上帝是如何带领他走到人生如今的路程？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甘怀文姐妹她的生命故事。Hello， 怀文你好。
Hello， 卢卡，我是怀文。
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从小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我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徒的大家庭长大，然后爷爷奶奶是基督教建堂的长老。所以从一刚开始我们家建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庭做家庭礼拜。然后等到家庭礼拜人过多了，然后开始他们才去找了就是资金，去找了加拿大神召会的资金，然后才去建堂这样。所以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巷子的正对面。对，然后家里的人就是爷爷奶奶下面有四个儿子这样，我有三个大伯，然后大家就是全家都信主的情况，所以可是大家会各奔东西。然后我会以前就是那栋透天可以住到大概就四个家庭加上爷爷奶奶。对，所以每个周末的时候大家虽然各奔东西，但是周五晚上或周六奶奶都会叫大家一定要回家，因为大家要一起住在那个透天，然后星期天要一起去做礼拜。
所以你是有经历过就是在家庭礼拜的时候，然后也亲眼看到那个教堂盖起来吗？
我没有，家庭礼拜太早了，家庭礼拜是奶奶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是应该是我爸妈那个时候，我爸爸那个时候他小时候有经历过，但我的时候没有。我的时候在我印象里来，那时候因为教会，我以前看到照片，教会原本只有一层嘛，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两层楼了。然后等到2013年的时候才变成三层楼。对，就是有一直往上，就是变一个更大的教堂这样。
但照你这样形容，其实整个家庭是很紧密的，然后联系彼此的是信仰咯。
对，
你跟你的亲戚们这样互动，然后大家都是基督徒，这跟你小时候应该跟其他同学是不太一样的吧？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模式啊？你跟你的堂兄弟姐妹，
应该是说，因为我跟我弟刚好是家里最小的，我们家有九个小孩，然后我跟我弟是最小的，两个孙女跟孙子，然后上面就会有七个哥哥姐姐。所以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大家在整栋楼里面就跑来跑去，然后就一起玩个两天，然后这样子，然后周末一起去做礼拜，然后大家才各奔东西再回家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小时候就很像，就是 因为是最小的，所以就常常被拉来拉去，就哪边都可以玩，或帮我们当洋娃娃那种感觉，就是帮我们打扮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确实很紧密，而且因为教会就在对面，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我们的那个钥匙都放在我们家里，因为教会有时候会关起来嘛，有时候传到、
等于要帮教会当堂手这样子、
就是、对对对，有任何人想要去或临时有什么事情想要借停车或干嘛之类的，他们就会来我们家来借钥匙，然后去就是开着教会的门这样子。
哦，那随着你渐渐长大，开始有其他的团体生活，不只有在家庭里面，遇到其他的同学，你会发现说，诶，作为一个小孩子，你是基督徒但别人不是，你有这种差别感吗？
唯一的差别感是每次在打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算很传统的基督教家庭，所以从小就不能吃猪血那些的，也都是鸭血，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好，我不能吃这些，我也不会吃，我也没吃过。然后我就会跟打饭的人或者同学讲，我不吃这个，他就问我，然后我觉得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敢勇于，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跟就是大家都要吃饭，然后我在那边自己祷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没有这么的，就是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信的是什么，我没有这么突出，但是我只有在吃东西那块的时候，就是我会比较明确的说，我这个我不行这样子，
嗯，
对对对，但是其实没有很具体的差别，这样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孩子，你现在回头看，当时你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呢？
我其实算是蛮开心的小孩，就是而且我也不没有，就是不会害怕。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送去小学的时候，就是小一的老师可能都觉得我是一个活泼的小孩啊，然后就是也会就是功课那时候也还不错，然后呢就是也不会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去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说要回家或者找爸爸妈妈，尤其是小一那时候刚去的，可是我好像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结果我弟去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件事。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讲说你好像是个开心的小孩子，爸妈对你的管教是严格的吗？有因为自己家里是有一个就在教会旁边，然后爷爷奶奶也是等于说是在牧羊一个教会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说我们要特别的有纪律，或者说特别的要好好的被教导呢？
有，我觉得我爸妈很严格，但是他们的严格也不全来自于就是家庭是基督徒，他们的严格感觉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学术背景啊，
嗯，
对，然后所以他们对我跟我弟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讲到家庭里的次序，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吃，然后什么场合应该要怎么样，大家应该要一起出席，或者是应该要稳定的去做礼拜，没有做礼拜会被奶奶骂之类的，就是关于或者一些次序这个东西就会蛮严。我自己长大后我发现跟其他家庭不太一样，就确实蛮有次序蛮紧密的。
嗯，你刚刚讲到这些，那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渐渐意识到说我们家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应该是到自己比较会分享或者是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会知道说我们家，因为不是每个人就周末都会有个大家庭，对，然后也不是每个人要去教会，然后有这么多的就是家庭生活。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意思应该是小五小六，可能国一那时候就是比较会跟朋友去分享，或家里或找朋友来家里玩，这种时候可能比较才开始觉得我们家确实好像跟大家的关系跟其他小家庭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家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要这个样子，难道可以不去教会吗？或者说可不可以周末睡晚一点？
我好像那时候没有这样想过我那时候只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我觉得这跟我后面的故事也比较大的关系，就是我第一个人生碰到的挫折会比较大的关系。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那么有想法的小孩，
并不是那么有想法的，是不是？那随着渐渐长大，然后到了可能国高中，你还是同样在这个家庭的规范下，然后乖乖的去教会，乖乖的当一名基督徒吗？
国一就之后就比较没有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爸妈那个时候就不管了吗？
我们那时候在小五小六的时候，我们家后来搬家，就是因为那变成是老家，爷爷奶奶住那边，但是就是爸爸妈妈跟我们搬到大概路程大概也只有10到15分钟的另外一个地方，但比我国中的学校更近，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新家。但是我们住在那边之后，因为后来国一之后爸妈妈就越要求我们的功课，然后我们又念的是私校，所以我们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在学校，我们去他让我们念私校，但是我们又去补习班，
嗯，
所以我们就生活完全被
双重压力，
对对对，就是被学校完全填满，就是学校可能周末周日也会去学校，然后晚上也会去补习班。
有压力的时候他们还要求要去教会吗？
就没有去了，
哦，就没去了，
对，就变成舍弃掉了，就是
牺牲掉了
教会的时间，对对对，
哦，那在牺牲掉了教会时间之后，基本上这个信仰就没有强制力了嘛？那没有强制力之后，你还是会维持本来可能是基督徒的习惯嘛？比如说像祷告啊，或者说谢饭啊之类的吗？
祷告。谢饭跟祷告一直都还有，对，谢饭跟祷告我觉得那比较像是习惯，就是你可能不会在外面就是讲出来，但是你可能会就是阿闷一下在吃饭，就是我觉得那比较像是一个已经养成的习惯，可能在心里会讲，对，然后自己就是谢饭祷告会，然后全家一起吃饭的谢饭祷告也会，就算跟爸爸妈妈也都会，那晚上就是我自己有个小习惯是晚上睡觉前啦，晚上睡觉前我自己会跟神说话然后再睡觉，
嗯，
对对，就是从小养成，如果是应该说我印象深刻这个习惯是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养成的，就小时候去主日学，然后主日学老师会说就是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天父爸爸说，他都会答应你哦，然后你就很天真的就是有了这个就是习惯，晚上会跟他就是聊个像聊个天然后才会睡觉这样，
嗯，
对。
你刚刚讲说你到了国中其实有遇到了一个挫折，是怎样的挫折？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讲过我小时候可能就很乖，就是他们可能就安排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安排我去上课我就去上课，其实我国小的时候被安排的课程也蛮满的，就是除了原本的小学的课以外，我爸妈就是有不是有五天吗，两天是英文班，然后两天是钢琴班，
哦，还有才艺跟
才艺，对，就全满，然后没有晚上都没有休息，我也其实也没有跟小朋友出去玩，我没有跟其他小朋友出去玩，可能小朋友出去玩都只是因为你六日刚好就变周末了，所以其实我下课后没有这么常跟其他小朋友混在一起，
嗯，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给我一些很多的教育这样，然后我就是乖乖的去，然后成绩表现也都还 OK。然后我爸妈是那种过度安排的爸妈，他是连那种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因为我是桃园人，他那时候是连他觉得我的成绩按这样子预期，然后把我送进私校，到高中我应该可以直接去念武林，因为那个私校可能只要在多少米内我就可以。然后爸妈可能评估了一下就觉得 OK，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连那个地点啊什么之类的都帮我们预备好，
算得好好的。
对对对。但我后来上了国一之后，我就觉得因为你时间被填得很满，然后我记得我的学校离桃园市中心很近，然后呢大家都会下课的时候去桃园市中心买个文具啊或者是干嘛吃个小零食然后再回家，然后我的时间会紧到连去那边可能都走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就很短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还是试图跟朋友一起去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以前被安排的时间是没有空隙的，然后突然多了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空隙，让我觉得诶，我应该有能力可以安排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娱乐了，我应该有能力，因为我会拿到一点点小小的零用钱，我应该可以就是跟朋友出去玩了，然后我就开始想要要求更多，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一定要去补习班念书，我应该也可以在家里把好好把书念好，对，类似这种，我就想要求更多自己的自主权，但是我爸妈不肯，然后我妈妈就是会觉得说你不去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他就觉得一定要把我塞去补习班，
嗯，
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那时候也没有很好，就他们也有很多的争执，嗯，所以他们就同时两个一直在争执，然后跟我也有很多的争执，
家庭气氛就不好，就对了，
非常不好。然后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好是因为他们对于小孩要上学这件事情，就是接下来的人生历程很重要这件事情，想要掌握度又更高了，又更强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阶段很重要，嗯，然后他可能同时就是因为我又是第一个小孩嘛，我下面是一个弟弟，因为他们的学术背景都是那种需要很严谨的工作的，然后不能 lose 掉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工作态度上他们是当主管，可又不能出差错，所以他们就是变成很高压的情况下，他们回家之后就会不小心，我自己现在知道了，我觉得他们就会不小心带回家，然后他们的讲话有时候就会过于的犀利，就是我觉得不是可以跟小孩讲的话，我认为那个时候现在小孩觉得还好，但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
受伤，
对，他们可能就会说，他会觉得如果你不去做什么事情，这样你就是一个不诚信的小孩，然后你不去做什么事情，他就觉得他就会说，他就会拿旁边的举例子，他就会说你可能就跟就是在这边洗车打工或什么乞丐，你以后一辈子就这样了，那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我心里会觉得很不服啊，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贬低人家，就认家人家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贬低你的小孩这样，然后可能也会骂到就是什么垃圾这种，就是真的就是比较
攻击性的言语了，这样
对对，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那你听到这些话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是单纯的灰心，还是你也会顶回去？
我会顶回去。
哦，你是个会顶回去的。
我会顶回去，但那时候顶回去就变成非常的混乱，因为我会顶回去，但是我妈会想要保护我，或者说反正可是我妈跟爸爸的关系又不好，所以就变成大家都在吵架，各彼此的关系又不好。
那信仰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那时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太 focus 在他们的事业跟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很辛苦，他们要顾好爷爷奶奶，又要顾好小孩，对，然后他们可能又想要把很好的资源都给我们，他们就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的事业上，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跟神并没有那么的亲近的。
那信仰在那个阶段对你而言有什么帮助吗？或者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角色呢？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是让我真的已经没有很想跟他们吵架，就我有点放弃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心里啊，就是觉得他们没有好好，就不太讲出这种话，不太适合当父母，然后我那时候不想要再跟他们任何争执，我想赶快长大，我想离开这个家。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弟那时候才小四小五，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被骂到不是那种就是想要一开始就想要反抗，然后会想要就是说哦，就是我们没有这样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骂到或我们两个是就是有点放弃的，就会反而会觉得说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烂，如果爸妈觉得
是不是，
对对，如果爸妈觉得我这么烂，我就烂给他们看好了，反正他们好像就是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弟应该才小四小五吧，他就有一次也是被骂，然后他还小四小五有什么好骂的，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感情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姐姐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就觉得你才小学，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坏孩子，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被讲这样子，然后而且弟弟也才国小，他就是没有必要去伤害他的自尊心，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后来我就不太反抗，我就记得有一天后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很久，就都没有出房门，然后我爸妈来敲房门，我就把房门堵起来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哭，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那时候我有就是到最后哭到最后的时候很伤心难过，但是我后来就是有突然想到说，诶，我生命中有一个神，就至少我主日学的时候就跟我说，诶，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讲，然后我才开始跟他有很多的就是对谈，然后我才突然哭一哭，我可能才突然觉得，哦，好像突然有种被拥抱的感觉，就我那时候就是深刻的觉得他在我身边，然后告诉我说无论如何他还陪着我。
能不能多跟我们描绘一下这段经历？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可能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也觉得好像没有人真的懂你或理你这样，然后你这个时候突然想到，诶，小时候主日学有教有挂绿石可以向上帝祷告，你是怎么听见他对你的回应，或是你是怎么样子去感受这个祷告后的后坐力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出去嘛，然后爸妈也在外面就是敲门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躺在床上，然后就看着窗外，然后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知道说我那时候其实开始觉得我在重新就是怎么讲思考我的人生，因为我就不想听我爸妈的话，我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乖的小孩，所以我就想了很多事，然后我同时也觉得很迷惘，然后我就是迷惘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个声音要给自己鼓励，可是那个声音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我那时候变成是对我自己讲话，因为我叫怀文嘛，然后因为我们家全部都是怀字辈就对了，然后我从小他们家人都叫文文，然后我就会自己跟自己说，就文文没事，你很棒什么之类的，讲就会自己文文就是一直跟自己讲话，然后后来我就讲着讲着，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就是好像神也在跟我讲话，对，然后我就才开始就是全就是大哭，然后哭完之后觉得很累的时候，我才觉得就是在大哭过程中觉得有被拥抱的感觉。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刚我们的来宾甘怀文姐妹有说，在国中的时候，当她觉得父母给予她的压力让她感受到无助的时候，她想起了可以祷告，然后在祷告中她其实觉得她得到疗愈，然后得到被安慰。但我也想问你，在祷告完之后父母来的压力有改善吗？有变好吗？
我觉得没有，
没有，是不是？
对，我觉得我后来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像是 冷战的关系了。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有跟他们想要有一些连结，或者是有时候他们讲到某些点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反抗他们。但是我发现后续的反抗都比较快就放弃了，就是然后或者是就会觉得好，宁可避战，不要再吵了。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在我们家有一个5到6年的比较地狱的时候，就是大家的关系，我宁可我印象很深刻，到我高中毕业前，就是我跟家里关系都会，或是家里的气氛都会那种一触即发，就是可能是我爸妈吵架，也有可能是我跟他们吵架。也有可能是我弟跟他们吵架，就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然后我那时候就变得没有那么喜欢回家，但是你国高中那段时间就是没有选择，你还是得回家。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变成是说，我宁可去学校，然后去补习班念书，念到11、12点才回来，然后早上6、7点就出门，就是我宁可就是避开要在家里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嗯，那还是有继续在祷告吗？
比较少，我觉得好像只有在就是我自己回家睡觉前的时候，就是自己讲话。可是我的那时候祷告已经不是为这个家祷告了，因为我对他们很灰心。就我那时候的祷告比较像是，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希望我自己还是保有我自己的能量，那我还是一个乐观正向快乐的小孩，就是至少在我朋友面前，在外面就是跟我的那些朋友的连结，所以我在外面变成一个很多朋友然后很讲义气的小朋友。
嗯，
对对对，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投射在外面，就是可能对不会投射在家里。
嗯，那
对
作为学生好了，讲回比较日常生活，你后来你在行为表现上考学等等的，你有符合当初爸妈对你的规划吗？
哦，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我国中院那时候他原本要给我一个很好的规划嘛，那我那时候不是说我重新在思考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嘛，因为他我不想要再依他们的路去走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最叛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离家出走也没有干嘛，最叛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拿到考卷的时候，然后拿那个比较粗的那种画重点的笔，然后直接拆完 ABCD 然后就直接盖下，我就趴下睡觉，就完全不考试。
哦，所以其实你虽然是个看起来刚刚讲爸妈规划很严格，然后听起来也会祷告，但是就行为上而言，你还是做了一些叛逆的事情。
对，就我那时候因为觉得，因为我那时候不，我那时候突然找不到我念书的意义是什么了。就我觉得我从小比较像是就是被鼓励上来，爸妈觉得这样很棒，然后老师觉得我是很棒的小孩，是模范生。然后我就后来那段时间找不到我的人生意义的时候，有些我不喜欢的科目，我喜欢的科目我还是有继续
念。
对，然后我不喜欢的科目我就直接就是放弃，或者我没有念我就直接很坦然的就放弃。所以我到国中国二下的时候，我的成绩是没有到很好的。
嗯，所以就没有达成爸妈本来要为你铺的路了，这样子。
对。
那我想问，接下来你随着慢慢长大，然后家庭的气氛也没有改变，也就这样子，要考大学了这样子，然后面对压力就越来越大。信仰在这一段路中，除了陪伴你睡前的一小段时光之外，还有帮助到你生命其他的地方吗？
我觉得只有帮助到我觉得我跟其他人的关系，然后还有我自己，其实在我只要不想起家里的事情，我只要在家外面，我其实都没有这么的，我觉得外面的人或是老师或是朋友其实不知道我回家有这一段就是不想回家，或是回家之后其实很伤心，跟他们讲话会就是愤怒或是悲伤的这一块，就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我觉得他还是有陪伴我，只是他陪伴我的方式在那个时间点不是真的转变了什么。对，然后如果要分享的话，我觉得那段时间带领我们家改变的其实不是我，是我弟。因为应该说我弟那时候有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历，然后他比我早，他在高中的时候突然开始寻求神，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带领我们家有比较大的翻转。
嗯，
对，但不是在我身上。对，
那当你长大之后，到了大学，你离开家了吗？
对，我离开家，我终于离开家了。
这有让家庭的关系变好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点距离还是比较美的。
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后来就是你长大之后因着距离跟家庭关系可能改善了，然后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先说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回头就是跟他们做一点点的沟通，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就是我有类似跟他们说，哦，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有些话什么什么之类的讲。然后但是直到了大学之后，我才慢慢的因为距离拉开了，然后我觉得我爸妈有稍微放手一些，然后我才可能回家的时候的周末可能会是愉快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到了大学你有没有自己的期许呢？
其实也 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是到大一大二之后，因为我开始真正可以把我投射的这些情感，不管是朋友也好，或者是感情也好，放到有我完整的自己的独立的生活的空间了。然后我那时候后来就是有谈了恋爱，然后也有自己的一群朋友，然后我是后来有挫折了之后，因为我觉得我太急于想要把我原本家里没有的东西投射到这些人身上，但当这些人又被上帝破碎的时候，就是我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就是我觉得是更深的破碎，然后那时候的我才去真正的去认识了神。简单讲就是谈恋爱，然后后面还失恋，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只要真心诚意的付出，然后只要无条件的付出，然后只要就是大家好好相处，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不管再困难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克服它。我觉得这个就是爱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上帝一直放在我心里的，然后只是我在外面找到我认为是对的人的时候，或认为是对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给出去，然后我想要得到就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安全的世界，但是显然那不是上帝想要我就是经历的。然后我觉得后来就是被他破碎，就是其实蛮突然的，就是蛮突然，就是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嗯，断崖式分手。
对，断崖式分手。对对对。
那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要去找我的人生或者职涯的重心在哪，但是我觉得我才真正的重新去面对我自己是谁。因为我觉得我国高中那时间还是处于一个在逃避这个家，然后被这个现实，就是我的脑袋或者我的心里可能虽然很想要叛逆或什么，但是我在我行为上面，我的理性还是告诉我说我现在还是得毕业，我不能离家出走，我也没有经济能力，那我不能干嘛，我还是得至少要到我考的学校是就是那种我爸妈的最低限度的。其实我是学测就上了，我就是尽可能让自己摸到一个边，然后我就要赶快离开这边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只是在那个很像在逃而已，然后用最低限度的方式被压着往前走的逃开那边。然后是到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些压力渐渐的没了嘛，就是爸妈放手了一点，我也在外面生活了，所以那是我现在我自己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我自己以为可以很美好的世界，可是又被打碎了，所以再重新的认识我自己，到底我想要什么，就是或者我想要就是怎样的人生这样。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续是怎么样子自我寻找的呢？
我觉得我的自我寻找是蛮奇妙的一个际遇，是我在路上，就是我就走在校园里面，然后我就突然遇到有人发那个就是福音书给我，就是那个小本本，然后呢上面就是说你认不认识上帝之类的这样，然后他们是学员传道会的，然后就是一个 Emma 姐，然后跟一起姐妹，然后一个辅导老师，然后跟一个学生这样，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这件事。其实过去的经历就是我其实不会主动去分享我是基督徒，就除非有刚好有这个事情这样，而且突然听到这个我就会赶快说哦，我就会赶快离开。对，然后那天就在校园里面就直接坐下在那种旁边，然后就听他们讲完那段话，然后就跟他们讲我是基督徒。对，然后我就那天跟他们聊完之后，我是心里很踏实跟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开心的，然后觉得他们两个我会觉得很亲近，我就觉得跟他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就很有亲切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带我进到他们的团契里面。
嗯，
然后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每天早上就是去晨祷，可能六七点就去，然后早上就有团契，然后就是跟他们一直都有比较紧密的校园生活跟就是信仰生活，就是我觉得到那个时间点才真正的把很多事情就是接到那个时间点去。对，
在这之前你可能认为说我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怎样跟爸妈规划的势必是不一样的。那但是你被重击了一次，就是竟然不但不是爸妈那样，但是也不是你想的这样。
对，
这时候冒出来一个第三个选项，就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说这个信仰在你的心中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位，然后这个地位是你遇到了这两位姐妹她才重新又浮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思想过，或者说你会不会惧怕说这第三个可能也不是一个路，也只是我一个过度的避风港而已，有这样的想法过吗？
我那时候我觉得蛮神奇的是，因为小时候都会背京剧嘛，就是被强迫要背一些京剧或者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要去唱诗歌或干嘛之类的这样，然后应该说也不是强迫，就是有那些经历，可是我觉得我其实在那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么理解里面的每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可能知道上帝爱我，然后他会陪我，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然后他求他会回应我，就可能我知道这样，但是我没有办法很深刻的体会。然后我是自从那个之后，就是他们就是传福音给我嘛，然后 后我后来回去听诗歌，或我那时候看到很多金句，或我自己在看这诗歌的时候，我才开始越来就是很多时候都有感动跟亮点，我才开始理解什么叫做神为我付上代价，然后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我才开始理解我以前背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具体的场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去晨祷了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其实应该还是喜悦的，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就是在听某些歌的时候，就是一唱诗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才早上起来也没什么事，我就在早上突然在那边大哭，然后整个团契的人就吓到这样。对，我觉得就是不自觉的，就是真的是就是上帝突然就是触摸我。对对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来宾甘怀文姐妹，她刚刚在上一段内容跟我们分享，她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在寻找自己到底是谁，然后该走哪一条路。她其实不知道，可能她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认为不应该走父母为她规划的路，但是当她自己规划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如她的心意完成每一件事情。 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破碎，然后这些机会把他带到了上帝的面前来。当他被上帝触摸到的时候，我想信仰就开始慢慢改变他的生命。可是我还是想问你哦，就是你说你因为这一些经历，然后跟上帝有相遇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仍然还没有找到你自己吧？就是你仍然还是在摸索当中，然后在路途中势必也仍然会遇到一些挫折或打击。我想毕竟你刚刚讲说这个第一次被破碎的时候你仍然是学生，但是你后续无论是在学业上或是在你开始工作有事业的时候，挫折是不断而来的，而且会越来越大的。在这种过程中为什么你仍然还抓着上帝呢？
我觉得上帝有放一个教导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虽然我好像心里在反抗父母，但我其实最后很多时候我其实还是会就是去询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最后我可能会顺服。然后跟我后来还是念会计系有关啊，因为我爸妈也是会计的，然后那时候在填学测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自己把它改掉，我爸妈最后是有松口就说随便你，然后但是我其实最后还是去念了会计系。对，然后我一直到我后来大学经历破碎之后，然后到我出社会，我觉得我脑袋里面还是有理智的，我说我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生活。然后我那时候就好想说反正我还是可以念书的人，所以我就是如果我大学成绩不好，因为我说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的在顾我的成绩那些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大三大四去考一个研究所，然后我就还是可以就是进到我就是理想的职涯，然后四大会计事务所，然后去工作这样。但在这过程中我觉得父母还是，我后来到了大三大四跟父母有比较多的语言可以沟通了，然后我觉得跟那段破碎有关系，因为当真的破碎的时候我发现我那段时间还是回家，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妈妈跟我的关系更好了，因为妈妈跟爸爸自己也在修复他们的关系嘛。那妈妈跟我发现我自己有感情的破碎的时候，妈妈跟女儿的感情也因着这个东西陪伴我，然后我们两个就更好。对，然后到了大三大四因为都是同样的职涯的关系，我就会回家寻求他们的意见。神就是很神奇的，因为他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好动的小孩，反正就是有一个机缘巧合下，我觉得神的带领刚好有一位前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进到就是四大会计事务所里面去工作。然后我进去之后，我觉得我后来就觉得我要好好的掌握这个机会，然后也是就是继续顺服就是这个带领，然后我就好好的在这个职涯往前进的去走。工作之后，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信心才一点一滴的被建立起来，因为前面这一段因为我成绩不好嘛，然后工作又是别人介绍的，所以我就是其实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这么大的把握，
会有怀疑，
对，会怀疑，然后我就战战兢兢在那个工作里面。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我就对自己就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是其他人，然后其他就是会计师或者是组长们经理们给我的肯定，然后我才慢慢的在这个路程里面越来越认识自己。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一般人听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当然这是一个很风光的抬头哦，但是就我所知，其实这一份工作可能也伴随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很多加班，可能很多时候忙起来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也讲说，你好像透过这些找到了肯定自己的方法，这样透过外部的能力。可是信仰在这一段时间，你刚刚其实并没有多做特别的形容，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找到了自己，然后你也修复了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间上帝是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我其实觉得我有一点还是没有改变的，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还是在向外寻求我的另外一个我的感情的投射，因为我对我的家庭，因为我知道我也不可能就是
切得干干净净，
对对对，这是家庭。而且我觉得我对于我觉得那只是关系变好，而且不代表我跟我爸妈的心结已经打开了，所以我还是不断的在我的感情的生活里面去寻找我自己的世界。我其实我仍旧没有放弃，就是我想要有一个我自己安全的家的感觉，未来的家或未来的就是感情的生活这样。然后可是在这个寻求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遇到了这个对象或我遇到了这个朋友，然后我其实会祷告，会说要就是要不要认识这个人，然后呢是不是合成喜悦的。然后可是往往就是当下祷告了，那好像也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可以，然后我就往前走了。可是过一阵子，可能过了两三年，然后感情就是又走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地步，
卡关，
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想放弃的地步。然后所以 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会很生气，我不是对我自己生气，也不是对对方生气，我是对上帝很生气。我就会觉得说，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讲？我不是有问你吗？对呢，那你干嘛浪费我这段时间？就是你早点告诉我，你摆一个对的人给我不就好了吗？对，那种感觉。然后直到我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主动，因为我那段时间在外面工作，在台北嘛，我们家在桃园，我就自己租房子在外面，所以我从大一之后，然后一直到我在外面工作，大概这八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回家，然后都只有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然后回家一次这样，然后跟他们能有一些短暂的周末的相处就还可以，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解决掉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争执啊、愤怒，还有那些结的问题，直到我第八年的时候，那个感情生活，我其实自己心里就是决定要结束它了，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好吧，我就不要再就是挣扎，就我觉得有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我要顺服神，就是比如说至少这个对象要是和我爸妈喜悦的，然后呢这个对象可能是要和神喜悦的，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应该要有怎样的条件，就我以前会比较悖逆一点，我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也没有关系，对，然后那时候是在大概在我第三任男朋友吧，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我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觉得好，下次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他只要不是基督徒，他只要不是和我爸妈喜悦的，我就
一律打叉叉，
一律打叉叉，定开始都不要开始，然后我就回归我自己就好。然后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我就回去跟我爸妈住了，因为那时候刚好 COVID， 然后因为通勤去台北其实还可以接受，然后我就回到我爸妈家，然后跟我爸妈一起生活了完整的一年。然后在那一年之中，我一刚开始还是跟他们吵架，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烦，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们彼此慢慢的有找到彼此的生活的方式，然后也开始觉得爸妈比较像小孩了，就是我开始比较能够同理他们，就觉得哦，他们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没有这么成熟，然后可能他们其实那时候也有他们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开始找到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渐渐明白了这些事情哦，但回归到你刚刚讲的，你也立了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就是如果遇到对象然后没有以上那些条件的话，好，那你就开始都不开始这样。可是你心中仍然是在寻找的吧？
是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是先回家跟我妈妈住，然后呢我才立了这个 flag。对对对，所以时间次序是反的，所以我回去跟我妈妈住的那段时间，我的感情还是一个陌生，就是还有一小段，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在我感情的自己的感情生活花比较少的时间，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妈妈相处了，对，然后我是跟我妈妈相处后之后，我后来决定放弃这段感情的时候，我放弃这段感情给自己立了这个 flag，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到你现在分享的时间点为止，你刚刚说你会埋怨上帝哦，你不埋怨你爸妈，你也不埋怨你自己，你会埋怨上帝这样。但如今你再回头看那个时间点，你有没有想过说，诶，为什么上帝要让你走那些弯路呢？
我觉得是有啊，我觉得他一直要让我重新把我的次序放对，就是要合乎他的心意，然后合我爸妈的心意，然后他想要把真正适合我的伴侣放到我的身边。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我真的放弃了之后，遇到了真的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棒的一个对象，然后很神奇的发展之后，我才觉得说，哦，好像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说在之前对你而言，其实未必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可能还是想要主宰你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想要成为自己人生的那个掌舵者咯，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但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一刻真的顺服，我觉得上帝好像真的知道我那个时候心里下定决心了，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下定这个决心，然后开始我跟他说了我这个决心之后，我觉得他就开始动工了，就蛮神奇的。我觉得他好像也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所以我好像做了这个事情的当下，其实我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遇到了我的人生的伴侣。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虽然你那个时候没有认识你现在的先生哦，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又是怎么样子可以下定这个决心，然后觉得说 OK 好，上帝你可能有一些合乎你心意的方向，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而不是说诶，我要有一个你小时候可能因为你曾经破碎而要有一个对于情感投射的轮廓呢？
我觉得我在感情里面一直算是比较义无反顾的，就是我不想要后悔，然后所以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通常付出的蛮怎么讲彻底，就是这样讲很奇怪，但是我其实是会 跟对方
给出你的全部的，
对，给出我的全部。我甚至也会很明确跟别人说我的时间点就是什么。我也会，我其实跟我每一任男朋友都讲说，你们最后就是，就算你们没有这么快认识主，但是你们一定也要跟我去教会，你至少要开始认识他。
嗯，
对，然后不要排斥这个信仰。然后我自己会给这些人，就是这些事情跟我自己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状态，然后我会想要在某个时间点把它推进，就是我没有办法
无限制的等
你，无限制的，就是一直。等下去，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人生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这样。然后我觉得花两到三年的时间认识一个人就很足够了，但是往往要三年之后，可能已经认识这人已经认识了八九成了，最后一里路要走的时候 always 跨不过去，就是变成是信仰的东西，或者是对方的人生低潮，或者是对方的什么事情，可是我想拉他，但是他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面他也动不了，
嗯，
然后还听不进信仰，然后我会变成很无力，然后好像觉得如果连现在这关我们都没有办法一起度过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人生更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这几段里面我就开始觉得说，就是我开始觉得信仰这件事情，我其实嘴硬说不一定刚开始认识需要，或者是我也会跟对方讲得很清楚，也不是屏蔽到最后才说，欸，你一定要，不然我们不能走到下一步这样。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透明的，但是我发现不管我在透明，不管我在用力，就算他们刚开始跟我说他们 OK，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你没有神的感动，或者是就是他真的没有经历神，就是真的就没有办法，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合一。然后我其实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到我跟他结婚，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归天家，然后我们居然不合一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是完全就在某个刹那，就是同整到最后，然后几段感情后，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就是只是嘴硬而已，可我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才会自己主动放弃这个感情。就算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还是会自己主动把它切断，因为我觉得就是强求不来。对对对。
那你有想过说，欸，当你真的立下了这个 flag 之后，上帝就这样带领你吗？
我很怀疑啊，我觉得就是很怀疑才会中间又有好几段，但是我觉得我后面就是真的完全交托给神，然后我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好好的过好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好好跟我爸妈的感情好好的顾好就好了。
所以你有想过说，其实就算你下定这个决心，然后结果可能是就是一场空，你就是单身一辈子，这也是你在下决心的当下是有想过的吗？
有，我有想过，我就觉得都交托给他了，就是如果这个人在这个条件里面他没有出现，那就不是神要带领我走的路。
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对上帝，我可以说就瞬间就变得有很大很大的信靠了，这样子。
没错。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又让你遇见了你现在的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当人生其实你才刚经历过哦，好，这个感情的曲折，但是现在上帝又给了你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机会的东西，你难道不会怀疑说，嗯，这真的是机会吗？这需要再观察一下吗？这样有没有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先生比我再更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我相对他来讲少一点，因为他在跟我认识过程中，我们两个会一直去对齐很多事情，然后是靠沟通靠言语，然后我觉得很神奇。但是至于交出自己说的全部，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我有挣扎了一下下，但很快就全部丢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小时候，在我小五小六的时候，有一个国小同学突然就是在学校里面就坠楼就死了，然后那个国小同学跟我非常好，就是那种超级无敌好朋友的，然后我就是我在那之后，我之所以大学那段感情，第一段感情让我这么受伤，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段时间很担心我爸妈出门之后再也不回家，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就是人生真的人生无常这件事情，瞬间，因为你还是国小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跟你同龄的人这么快就死掉，就是那个死离你很远，对，死亡离我太远，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太近了，就近到就是我有段时间是惧怕我爸妈出门上班的，然后到我跟每个朋友跟每个感情，我之所以会一直百分之百的投入，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人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我不想要后悔，就是我从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里面我就一直很害怕我后悔这两个字，所以第一段感情结束之后，除了在感情里面很受伤以外，我跟神求了一件事，我跟神求说，我希望他永远不要改变我爱一个人的勇气，然后跟百分之百付出的这件事，就我希望他把爱的能量持续放在我的生命中，
嗯，
对，不要因为受伤了然后就惧怕付出跟爱别人，
所以当就是今天你就算同时立了两个 flag， 一个是有爱别人的勇气，但是也同时在决定上也说，哎，如果不是符合条件的话，那就不要了。这样，所以说就是如果要，就是有勇气的要，但是如果不是，那就没有。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在短时间内又冒出了另外一个选项给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做出了你的选择。
对，我就做出决定。对。嗯，我就回应他，因为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你要给我的。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上帝是怎么样子带领你们走你现在的人生道路？
我们后来认识之后，大概一个月我们就开始交往了。然后我们因为都是基督徒的关系，然后我们一起寻找我们的婚姻辅导的老师，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有很多的就是连结，然后开始，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很合得来，是因为我们都不是那种，就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但是有自己一段经历，真的认识神，然后他也是真的有经历过神，然后他也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个生命的经历，跟神在他生命中的次序，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排好的，就是上帝真的就是第一个这样。
嗯，
然后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就发生的蛮神奇的事，就是我们可能就我们一起遇到生命知道我们生命的老师，然后甚至是我们有也是基督徒的就是兄弟姐妹一起来到我们家附近变成我们的邻居，然后变成我们的邻居以外，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小组聚会。就以前其实我虽然在教会长大，在我们的分享里面我说大学参加团契以外，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小组，然后也是因为这个邻居，我们就一起有了很多的灵命的生活这样，然后加上一起准备婚礼，然后就各方面的人就进来到里面，就觉得很备受祝福这样。
哇，那看来上帝真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保守你，然后也给予你很多的带领。但我这边想问你一个比较挑战然后有一点尖锐的问题哦，就是如果说在未来的路上，当然过去的这些带领可以成为你的人生经验，然后你当然也是现在相对而言比那个时候顺遂，比那个时候幸福快乐，所以说你可以在麦克风前这样跟我们侃侃而谈。但如果说今天你又突然迷失了，然后可能你的事业你的所遇到的这些生活状况同样又再来打击的时候，对你而言，上帝现在经过了这些带领之后，对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然后第一个是我觉得我算一个蛮容易喜乐的人，然后我其实在我的生命中就算不管是从国中然后一路到大学然后到后来出社会到现在，我其实很常会我几乎每天或每个礼拜我都会回头去就是去看看神在这周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也会在这个生命中我其实常常是觉得很开心的，或者是我只要发生一点事情我就觉得很平安很快乐，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别人都会说我没有烦恼，那我其实不是没有烦恼，我只是比较容易开心。对，然后我自己因为这个习惯的关系，我觉得我其实对神是有一个安全感的，就是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其实心情上都是喜乐跟平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后来大二之后开始认识信仰之后，有一段经文一直在我心里，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觉得既然我要信，就是走一跟零，就是信就是没有信一半的那种感觉。
嗯，
那如果我信的话，那我就全然交托给他，就是做每个决定或者是到现在不管是婚姻也好或者是未来要创业也好，会有一点冒险或者是会有点不确定神给我的这条路会不会又失败或什么，但是我其实觉得如果我最看重的是就是神，然后我也完全的信他的话，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我们每次聚会结束就是我们教会的习惯一定会背主导文，然后我觉得主导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反正不管我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今日就会赐给我们，然后也说就是忧愁不用我们来担当嘛，今日的忧愁就是交给神就好，所以我觉得就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就是失败了他还是会给我平安喜乐，失败了我还是继续相信他还是会让我就是好好的活在这世界上，也不用担心我的日用的零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全然的交托，然后也可以在未来的路上还是仍旧把他当作生命的主这样子。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怀文，就是你 刚刚其实有讲说，在人生的过程中，其实你是不断在摸索你自己是谁，然后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该走怎么样的路的。那可能也有很多人他不满意他现在的生活，然后也一直在夹缝中求一个最低标准，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如果说在信仰里面可以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更积极一点，然后愿意放开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追随上帝的带领，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可以更亲近神，然后我自己觉得当你更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把很多事情放到你身边，就有可能是你跟神的一个小习惯，也有可能是他会把你重要的肢体放到你身边。然后我觉得当你有重要的肢体，然后你更认识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有更多他的带领，然后你也会得到更多对他的依靠，这样子。
今天非常感谢甘怀文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甘怀文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请你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也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
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